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同工，平安，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同工。那么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研读创世纪，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其中一个课程。那么创世纪呢，总共有36讲，今天呢是第21讲，我们会特别呢来看一看创世纪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事迹，跟亚伯拉罕还有跟以撒都有关系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从创世纪20章的记载里呢，我们就看见了他的信心也是经过多番磨练。他欺骗了亚比米勒，如果不是神亲自的介入，我们实在不知道撒拉呢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可见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啊，因为人的天性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和施恩，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在同一个错误当中跌倒呢？那这是因为他害怕，这害怕占据了他的心，以至于他忘记了神的大能，所以呢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应付困难。但亚伯拉罕既然被称为信心之父，自有原因，他的顺服是他信心的基础。他遵守神的吩咐，在以撒出生第8天就为以撒行了割礼，这表示呢不仅是他，连他的儿子都在神的约中，要以神为他还有为以撒的神，要忠心于神。而当神要他照着撒拉的话把夏甲还有以实玛利打发离开家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内心既担心又舍不得，但是呢他还是按着神的话去做，所以神喜悦亚伯拉罕。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我们呢都不比亚伯拉罕坚强，甚至呢是比他更软弱，更容易呢跌倒的。所以呢我们更要效法亚伯拉罕，对神是完全的顺服，相信带领亚伯拉罕的神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头的。因为我们的神不但爱我们，他也完全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他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境况，他听见他们的呼求，而神的回应呢远远超过夏甲还有以实玛利所想所求的。当然神聆听祷告呢不一定等于他一定会按我们所求的来回应我们，但是神会按他认为对于我们最好的方法呢来回应。经过了创世纪20章还有21章的事情之后呢，创世纪22章第一节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么究竟这些事以后是多久以后呢？那么按照创世纪22章5节的记载，亚伯拉罕称以撒为童子。那童子呢可以是婴儿，也可以呢指成年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就认为以撒当时呢大约是25岁。那是否如此呢，圣经并没有明载。但是从亚伯拉罕曾经把木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让他来背负呢，还有以撒问父亲一些问题，就显示呢当时的他相当懂事理啊，相当成熟。可见当时的以撒呢应该不是幼童，那可能已经是青少年，十几岁又甚至是20几岁的青年人了。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呼叫亚伯拉罕，要他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那就是献上以撒给神。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 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是，这神他试验亚伯拉罕。那这的这就强调了这位神乃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记住啊，是试验不是试探。因为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神不试探人。而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就告诉我们，魔鬼试探人。魔鬼的目的呢，就是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所说的，要使人跌倒甚至是灭亡。这就是魔鬼试探人的目的。那么神试验亚伯拉罕，或者说神试验人，目的又是什么呢？那有学者就指出了，神试验人呢，目的是要让人看清楚自己内心的光景，明白自己的真相。就如《生命记》十三章三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弟兄姊妹，这不表示呢神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心态，而是借着试验呢，以色列人呢才会知道自己内心究竟是不是对神完全的顺服信靠。而神试验人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从其中学功课，生命能够有所成长还有茁壮。就如《生命记》八章十六节所记载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在旷野试验你们，乃叫你们可终久享福。对亚伯拉罕来说啊，这一次的试验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难关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记载了这一次试验的内容。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有解经学者就指出了，带着你的儿子，那么应该翻译为请你带着你的儿子，请你。神很客气的说啊，那在旧约圣经里只有五个地方记载了神用这样的语气呢对人讲话。之前呢我们也曾经查考过的，就是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十五章五节，还有呢出埃及记十一章二节、以赛亚书七章三节，还有就是这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二节了。而每一次神这样说，都是神要求人去做一些难以想象、难以了解又看来不合理的事情。所以神要求并请求这个人能够完全的信靠神，顺服神的指示去行。这也就是说呢，神完全知道他所要求的事情，对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事。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那这是一个递进式的描写，一层一层的加深，强调了以撒是亚伯拉罕心头上的一块肉，是他所爱的独生宝贝儿子啊。但是神现在竟要求他把这爱子带到摩利亚地献给神。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事情。那么摩利亚地在哪儿呢？圣经只有这以及呢历代志下三章一节有提到这个地名，那是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地方。不少阿拉伯人呢都相信，现在耶路撒冷呢圣殿山的清真寺地下的那块石头，就是昔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巨石。但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山上献以撒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啊认为在山上是可以和神相交啊，山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圣殿呢也建在山上，而神向以色列人宣告启示的时候呢，也是降临在西乃山的。那么 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我们知道啊，在旧约所有的献祭当中，只有献燔祭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祭牲呢是完全的焚烧，一点呢也不可以留下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不但要献上儿子给神，他还要把儿子呢给烧了，一点也不可留下。试问天下有哪一个父亲能够这样做？而慈爱的神又为何要亚伯拉罕牺牲他独生爱子呢？更何况这爱子还是神自己所应许的后裔呢？有学者就指出，神在这儿向亚伯拉罕提出了悖于常理的要求，所以神亲自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神虽然向亚伯拉罕提出了这样不合理的要求，可是神却不是真的要他这样做。因为创世纪作者开宗明义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而后来的事情发展呢，也证明神会让亚伯拉罕用公山羊代替以撒作为燔祭的。虽然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其实啊，弟兄姊妹，真正要献上的是亚伯拉罕自己啊，因为以撒乃是他的命根子，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最爱交还给神呢？而以撒也是神给他的应许基石，失去了以撒就等于失去了神的应许。那么亚伯拉罕还能不能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呢？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了。亚伯拉罕怎么样面对呢？创世纪22:3记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没有犹疑，清早起来，立刻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带了仆人，也带着以撒，还有准备好的柴，就启程往摩利亚地去。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先准备好燔祭用的柴呢？这是因为他已经定义要按神的吩咐去行，所以他做足了，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亲爱的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坚持心志，有真正的行动去持守实践就很困难。亚伯拉罕铁了心要遵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他带着儿子启程。但是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地呢，却有3天的路程。在这几天里，亚伯拉罕有机会好好去想一想，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在漫长的路程当中，他可以随时回头的，但是他没有。这也就是说呢，亚伯拉罕经过3天的深思熟虑，他仍然下定决心，愿意不计代价的遵从神的吩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研读创世纪课程里头的创世纪22章。到了目的地，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在山下等候，因为他要带着以撒到山上拜一拜，也就是敬拜神，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这样说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呢？他明明知道以撒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难道他不准备献以撒给神了吗？有学者就解释，亚伯拉罕这样说啊，是因为他相信虽然神要他献以撒，但神的应许必定兑现，那就是呢，他会从以撒得到许多的后代，所以以撒不一定会被杀，甚至 以撒真的死了，那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再赏赐的也是耶和华。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神有办法成就他的应许。而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有信心，他相信就算把以撒杀死了，神仍然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可以呢参考希伯来书的11章19节，所以呢他对仆人说，我与童子，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接着亚伯拉罕和以撒就朝着山上出发了，那么以撒呢就背着柴，而亚伯拉罕呢就拿着火与刀。这个火呢应该是火石，又或者是火种啊，就是生火的工具。而刀呢是类似常见的大刀，不是小刀啊，可以用来宰割尸体。好了，柴、火种、大刀都有了，但献祭的祭牲呢？所以以撒就开口询问父亲。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听到儿子的疑问时心中有什么感受。亚伯拉罕回应儿子，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有学者就提出了亚伯拉罕的回答可以有四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我儿，我深信神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是信心的宣告。第二种意思呢是，我儿，神必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是预言。第三种意思是，我儿，我希望神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是他的盼望。第四种意思是，我儿，求神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的祷告。听了父亲的回答，以撒没有再发出疑问，两个人同行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先筑坛，接着就把柴摆好，然后呢捆绑儿子放在祭坛上，最后拿起刀来准备要杀儿子。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了亚伯拉罕的决心，他愿意顺服神到底，就算要牺牲儿子在所不惜。而以撒呢？经文没有记载以撒的反应，但很显然亚伯拉罕很顺利的把以撒呢捆绑起来放在祭坛上，可见当时的以撒是相当顺服的，否则呢以他年轻力壮的体力绝对能够反抗已经超过百岁年迈体衰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亚伯拉罕拿着刀准备割断儿子的咽喉，因为杀这个字呢通常是指杀死祭牲，是用刀呢去割断祭牲的这个脖子。哇，这一幕多令人心惊胆战。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就说，亚伯拉罕拿刀杀儿子之前并没有向天呼求，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求他最艰难的献祭，但是当神要求的时候，没有一个祭是太难献上的，于是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就在最紧急的关头，耶和华介入拯救了以撒。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显示呢事情很紧急，所以亚伯拉罕也立刻回应，我在这里。然后神的使者就吩咐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那不可下手原文是不可伸出你的手，也就是呢不可以用手中的刀来杀以撒。而一点不可害他呢原文是不可对他做任何事。那 思高译本还有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为不可伤害他，也就是呢，不可以让以撒受到任何的损伤。那为什么不可以伤以撒呢？若是如此，神之前的命令又如何呢？创世纪22:12记载，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也就是说，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一次的试验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啊，难道神原本不知道亚伯拉罕敬畏他，现在才知道吗？那当然不是了。经文中说神知道，乃是指透过这一次的试验，亚伯拉罕所行的证实了神所知道的，那就是呢，神知道亚伯拉罕是真心愿意顺服神。弟兄姊妹，这是一种通过经历而产生的知道啊，我们的灵命历程里头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许我们又会问呢、啊，那么神既然早已知道亚伯拉罕会通过考验，为什么还要他接受考验呢？就如之前我们提过试验的目的，这一次的考验不但能够使亚伯拉罕清楚自己对神的心意，也使亚伯拉罕经过考验之后更加坚定对神的信心，而且呢，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使后人包括我们可以效法学习。听了神的话之后呢，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看到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于是亚伯拉罕立刻取了公羊来献祭。那有解经学者就指出了，以撒曾经问父亲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么亚伯拉罕就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羊羔呢是年幼的绵羊，但是神在摩利亚山呢所预备的却是公羊。为什么呢？因为羊羔呢预表为成年的以撒，而公羊公山羊啊献祭是更合适的啊，因为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哇，神的预备实在是太奇妙了，来的何时也预备的最好，所以亚伯拉罕呢就为这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预备。那以勒呢基本的意思是看见，那么延伸出来的意义就是预备或者是照料，看见了所以就预备啊，就照料。所以呢思高译本呢就翻译为上主自会照料，那么又有解经学者将这呢翻译为耶和华看顾。是的，就在这亚伯拉罕亲眼看见神的预备，亲身经历了神的看顾。那么有解经学者就更进一步指出了，创世纪22:14是可以翻译为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也就是锡安山，神可以被见到。因为耶和华透过他的预备还有他的作为，让人可以看见神，认识神。而当亚伯拉罕取名完毕，天上呢又有宣告了，但这一次呢是祝福。这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到一个地步，愿意按着神的吩咐去行，献上自己的儿子，所以他配得神的应许。而神是怎么样祝福亚伯拉罕的呢？创世纪22:16的下半部就记载，我便指着自己起誓。那一般人起誓呢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来起誓，借此呢来证明来保证一定会守誓言，但试问有谁比神还大呢？所以神指着自己起誓，向亚伯拉罕来保证他的应许祝福必定兑现。那么究竟神要赐给亚伯拉罕怎么样的应许，怎么样的祝福呢？创世纪22:17就记载，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亚伯拉罕对神全然的摆上，完全的顺服，所以神呢要大大的赐福，并且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强大的得着仇敌的城门，也就是呢可以攻占仇敌的城池，而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赐福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用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使别人得福。最后呢，神再次的宣告，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为亚伯拉罕这一次的试验所定下的分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但愿有一天神也能够如此对我们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到您试验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献上他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是如何的顺命，如何的听从。阿爸天父，我们心中真的是渴望也羡慕，能够像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一样，对您有信心，愿意全然的顺服您的命令。虽然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要舍己，但是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愿意，求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使我们真的在大小事情，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在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工作学习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大小事都能够交托给你，并且真的愿意听从你的命令，遵守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出信心的见证，顺服的榜样。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做一个听命于你的人，全然摆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文慧要在这呢跟您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您想要创世纪课程的讲义资料呢，您可以来信索取。但如果您不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呢送给你。所以文慧鼓励您，如果您有心学习，你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得到装备造就，好好的服侍神，那就赶快呢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成为我们的学员。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求主破碎我心，求主磨练我灵，让我谦卑你以前，使我亲近你面。求主敞开我心，求主塑造我灵，让我不再保留，甘心奉献自己，陶造我灵。